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精彩内容。这段内容来自我最近和 Leonardo DiCirico 博士在 Unbelievable Radio 节目中关于公教话题的讨论。而且，这期节目也已经在 YouTube 上播出了。你可以点击下方简介里的链接，在那里观看完整节目。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今天的这段精彩内容。DiCirico 博士曾在意大利罗马建立了一间新教教会，并且已经写了多本关于公教的书。所以，我们就圣经、玛利亚、教宗以及教会的本质等话题进行了非常精彩、富有见地的讨论。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次的内容。下面是我和 DiCirico 博士讨论的一部分片段。欢迎回到今天 Unbelievable 节目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由 Trent Horn 和 Leonardo DiCirico 展开讨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Andy Kine。 我们正在讨论公教和新教的话题。第一部分留了个悬念。Leonardo 刚刚提到了新教徒对于玛利亚的一些疑虑，我相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很多来回的讨论。那我们现在请 Trent， 你可以先对 Leonardo 刚才在休息前说的话做出回应。
好的。
我想说玛利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对玛利亚的认识出现问题，你对基督的认识也会出错。玛利亚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她是我们认识基督是谁的关键。我同意 DiCirico 博士说的，我们应该尊重玛利亚，并承认她是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最蒙福的一位。如果你想想神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谁是神所造中最尊贵的呢？那就是那位生下造物主的受造物。这也是以弗所大公会议坚定教导玛利亚是神之母，也就是 Theotokos， 承载神者的原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也同意他说的，玛利亚其实是第一位门徒，他是第一个接受基督、跟随基督的人，所以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他在救恩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带领人们归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他谦卑地接受了这样伟大的身份。玛利亚自己其实在路加福音中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所以我们称呼她时，不仅仅是玛利亚，而应该是蒙福的童真玛利亚。我想说 DiCirico 博士和其他基督徒其实也相信某些关于玛利亚的教义，而且许多现代福音派基督徒对玛利亚的疑虑其实在新教宗教改革者当中并没有出现。比如称玛利亚为神之母，新教宗教改革者对此完全没有异议。而且现在很多不是公教或东正教的基督徒也没有问题。如果你否认玛利亚是神之母，那么实际上就是否认耶稣是神，这样就会落入景教聂斯多略一端。关于玛利亚终身为童真女的观点，我想 DiCirico 博士会认同处女生子这一点，也就是玛利亚在基督出生前从未与人同房，他会认为这是基本信条。但关于玛利亚终身为童真女，其实大多数新教宗教改革者也相信，比如路德和慈运里都相信这点。在教会历史上1500年里，除了极个别被定为异端的人以外，这都是普遍的看法，甚至宗教改革以后也如此。甚至连新教改革者布林格 Heinrich Bullinger 都说过，神之母童真女玛利亚，圣灵的殿，她纯洁无玷的身体，也就是她圣洁的身体，被天使接到天上，这里说的正是她肉身升天的教义。在早期教会，我们发现最早的礼仪祈祷大约可以追溯到3世纪，是向玛利亚的祷告。正如我说过的，促使我加入公教的原因就是看到这些做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3世纪的基督徒曾向玛利亚祷告，在你慈悲的庇护下，我们投靠你啊，承载神者，不要轻看我们的祈求，求你救我们脱离危险啊，纯洁的蒙福的玛利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玛利亚凭自己的能力能做什么，不过这就像你让朋友为你祈祷，或者你认识某个很圣洁的人，你也会请他为你祷告一样。正如雅各书5:16所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公教徒对玛利亚也是这个看法，那么有没有滥用的情况呢？当然有。在早期教会，圣伊比法纽 Epiphanius 就曾经斥责向玛利亚献祭的科律利安派 Clerbans， 真正的敬拜和献祭只能归于神，但我们会尊敬神的受造物，特别是他的母亲，他现在也成为众信徒之母，愿意带领信徒归向他的儿子和永生。
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平时很少在 Unbelievable 节目中谈自己，但最近我在英国出席了一场英国圣公会里公教徒 Anglo Catholics 的聚会，我也自然问了他们所有福音派英国人会问的问题。他们和 Trent 一样提到玛利亚升天的说法很美。 我个人觉得那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这个观念就是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圣徒同样是活着的。所以我们祈求圣徒为我们代祷，其实就和请你身边的朋友为你祷告一样。而这作为新教徒的我以前其实没有考虑过，但我确实觉得那是个很吸引人的故事。那么 Dakiriko 博士，我们接下来请你回应，因为你们双方其实还有很多话要说。那么你打算怎么把这个话题抛回给 Trent 呢？
首先我同意，而且我们大家都认同，谦卑地承认玛利亚是神之母，这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教义宣告。之所以成为教义，不是因为某个大公会议或者教会机构的宣告了，而是因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耶稣基督是神，并且是完全的神。在某种意义上，关于耶稣的事就是关于神的事。但问题不是头衔本身，而是这个称号的使用甚至滥用，因为它成了不断延伸扩大的玛利亚学说的跳板。从这个称号出发，我再强调一次，这确实有圣经依据，我自己也完全相信。而玛利亚学说的每一步扩展似乎都被合理化，并且从这个称号不断衍生出来。所以甚至有两个关于玛利亚的教义被提升到教义层面，成了信仰宝库的一部分。这其实需要关系到福音的核心。可是现在我们讲到的某些玛利亚教义变得模糊不清，不是建立在圣经上，而是建立在许多类比或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圣经直接、简明、明确的记载和主题。但这些内容却被当作决定性的教义，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表达。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圣经里对玛利亚朴素真实的形象。还有一点，我想回应 Trent Horn 说的玛利亚学说发展起源于敬虔的实践，也就是所谓的祷告的规律 Lex Orandi 教会的礼仪、祷告和敬虔生活。这些敬虔实践之后才出现了教义上的表达，这些行为被神学化了，可以说这些被合理化为教义。但这样做其实有问题，因为我们当然希望敬虔实践成为基督徒生活和经验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让这些实践来主导我们的教义。我们要让圣经成为我们信仰和行为的保障与指引。最后，我也同意说天上的圣徒还活着，他们正在等候最终的复活，这是个有吸引力的故事。但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向已经离世等候复活的人祈祷。我们彼此可以请求代祷，我们可以为彼此祷告，我们可以请别人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别人祷告，但我们唯一可以直接祷告的对象就是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的耶稣，他是全能的中保。他完全明白我们无需靠别的次要中保来提醒他。 所以我同意那些圣徒确实还活着并在等候复活，但我们不能向他们祈祷，因为我们唯一能祈祷的对象是那位救赎我们的，也就是那位完全为人完全为神现今活着的主。他完全有能力听见我们的声音，即便我们没有用语言表达，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旨意回应。
Trent， 下面你来回应。
好的，我确实有个问题要问 The Kiriko 博士。你觉得基督徒可以直接向圣灵祷告，而不仅仅是向耶稣祷告吗？
我们是借着圣灵向耶稣祷告，正如罗马书八章所说，圣灵确实参与在我们祷告中。
那我能不能这样祷告？圣灵，请来，充满你忠心的儿女，在他们心里点燃你爱的火焰。作为基督徒，我可以用这样的祷告吗？
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才行。
好的，我觉得这已经揭示出一点了。我很高兴你很一致，因为我遇到过有的其他新教徒并不是这样。你说到圣徒和玛利亚的问题时，我并不觉得这是我们分歧最大的地方。我认为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唯独圣经，而你所持的原则，如果我理解错了，你可以纠正我。
是的，
好像是说基督徒只能相信和实践圣经里明确教导的内容。所以如果圣经没有示范向圣灵祈祷，比如我刚刚那样，基督徒就不能这样做，或者他们也不能请求圣徒为自己代祷。顺便说一下，祈祷这个单词的词源是拉丁文 precare， 意思就是提出请求。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大分歧，许多公教教义你都认为基督徒不能这样做，这背后其实是假定了唯独圣经，也就是说基督徒只能相信或实践圣经里明确教导的。但我想反问你，圣经有明确教导基督徒只能相信或做圣经里明说的这条原则吗？
这个嘛，罗马书八章确实把圣灵包含在我们祷告的方式、内容和对象当中。而且圣灵和圣子、圣父一样，都是神。所以我们正常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帮助向父神祷告。但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亲近圣灵，使父得荣耀。
In the exercise of prayer, in the discipline of prayer, we can approach the Holy Spirit in the name of Jesus to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And so,
所以这里有一个三一神论的圣经动态，而罗马书八章有明确提到。
不过我的问题仍然是，你好像的确是依据基督徒只能信或者只能做圣经里明文说到的原则。
Or engage in practices like prayers that are found explicitly in the Bible or explicitly taught.
也就是说，基督徒只能信或行圣经明说的内容。那么，圣经在哪儿明确教导了这条原则呢？
我再说一遍，圣经教导我们要把祷告献给三一神。
不，我不是在问关于祷告的事，我问的是你是否认为基督徒在信仰上只能相信圣经明确教导的内容。
如果你说的是教义的层面，那就是把自己捆绑在信仰宝库核心内容上。
是的，
所以如果它不是圣经明确教导的内容，而你却把它提升成教义，那么你所承担的责任已经远远超出了圣经启示的范围和边界。所以我确实相信写下来的内容决定了我们信仰的边界。如果我们说某件事是教义，具有约束力，属于福音的核心，那它和圣经明确教导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紧密。
你刚才说写出来的内容决定了我们信仰的边界，那这种说法或者观念在圣经哪里能找到呢？
耶稣自己还有圣经里提到神所说的话，经上记着神说的以及所有关于神的话语的引用， 不管是写下来的律法书、先知书、圣经著作、新约，都表明整个圣经都是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训练都有用处，使每个基督徒都能完成神为他或他预备的功。
Recognizing that the whole of Scripture is inspired and useful in teaching, rebuking, training, so that every Christian can perform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him or her.
还有彼得使徒也提到先知话语的重要性，但更强调已经写出来的内容。
Importance of the prophetic word, but most importantly.
所以有很多经文形成一个整体，都在强调圣经是神默示的话，有权威，用于教导和实际生活，被作为神写下来的道来接受和遵行。
当然我也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些，但我们分歧在于新教徒还在这之上加了一点，就是圣经是神启示的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内容。但这个观念并没有出现在圣经里。事实上，第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既通过写下来的内容，比如使徒书信，接受神的启示，也主要是通过口传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3，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你们所领受从我们所听见的道，不是以为是人的话，乃是以为是神的道。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里，保罗又告诉他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的，都要坚守。
没错，
所以作为一名公教徒，我会说神的一世纪启示既有书面的，也有非书面的，而且有专门的教导职分。那些有权柄教导的是使徒，而不是其他人。而且我会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模式后来发生了变化。我们回看早期教会，并没有人会说你们要跟随自己的圣经，那是根本还没有完整的圣经。他们被教导要顺服主教，就像耶稣顺服父神一样。像奥古斯丁跟异端争论时，也不是只跟他们用圣经对辩，他会说，你把你的主教传承名单列出来，我们也能列出我们的。而且所有这些内容汇总来看，圣经自己也没有告诉我们哪些书卷该被收录进圣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些书卷该被包括在内，甚至也没说该如何判断一本书是不是圣经。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条超越圣经本身的传统，是教会的教导职分引导我们认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独圣经来独立建立神学，最后只会有矛盾和不一致的问题。
那 Trent， 你的观点是，说实话，这个讨论真精彩，各位，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内容。那么 Trent， 对于你来说，唯独圣经并不算完全的异端，因为新教徒其实非常看重圣经。作为公教徒，你觉得这是好事，但你是希望他们能扩展对启示，甚至活着的启示的理解吗？
我只想说，我希望唯独圣经能按照自己那一套逻辑自证其本身。如果我们只能相信圣经里明文教导的教义，而唯独圣经本身也被当作必须相信的教义，那么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圣经里哪一处有明文教导这一点。不只是说圣经是好的，在提摩太后书3:16中，保罗确实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准确来说是每一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他并没有说圣经足够，也没说你只需要圣经，他用了希腊词 euthelos， 他说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且他这里说的其实是旧约圣经，这些我都同意。圣经确实有用。圣耶荣你说过，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而且教会也参与了很多本地方言圣经的翻译制作。有些新教徒其实并不相信这个事实。我最近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讨论过这个。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就已经用本地语言制作了许多圣经。所以当说到唯独圣经时，我可以对新教徒说，我认同你，我绝不会相信和神写下来的道相违背的教义。 但如果你说我只能相信和实践写下来的神的道，那么这条原则本身也应该出现在神写下来的道里。特别是如果圣经告诉我不能直接向圣灵祷告，或者不能相信圣经中并未明说的内容，那么得有清楚的经文做依据。
太精彩了，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第二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当然 Chirico 博士，你之后还有许多机会回应 Trent 的观点。这确实是一场精彩的对话，我们正在讨论公教和新教之间的异同，希望各位观众和听众能意识到这不是部落之争或者地盘之争。他们只是两个对福音充满热情、对圣经满怀热爱的基督徒，真诚地彼此探讨谁更接近真理，必要时也互相纠正。我的两位嘉宾都表达得很精彩，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
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们想看我们完整的讨论，记得点击下方简介里的链接，并且欢迎大家在 trentfanpodcast.com 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才能邀请嘉宾来到特伦特会语的录音室进行一对一的精彩对谈。再次感谢大家，祝你们今天蒙福。